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他拣选这个什么耶利米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对耶利米说什么？如果我是耶利米，吓都吓死了。他说我要你拣选你作为众民和万国的反对，你要遇见铜墙铁壁，你说话一定没有人听。弟兄姊妹们，哪一个传道人神呼到弟兄姊妹在说神呼到你了，叫你干什么？说话没有人听，你肯吗？你说我是来做传道做什么？你如果叫我做传道，我一定要把教会弄得大得不得了，几千人几万人，全世界最大的教会，好不好？神说我拣选耶利米叫你做众人的反对。以西结说你去他们那些悖逆之子，他们面如坚石，你水就是花岗岩做的。我们也有人说，有人说基督徒是花脑袋的花岗岩做的，是不是？这是神拣选人的目的，每个人身上都有目的。到了新约十二使徒也是这样，当神拣选彼得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鱼。有没有呼召？有没有这样话？也许彼得听得很高兴呢，是不是叫他得人如鱼？真的是这样，彼得成了大有能力传福音的人。新约是我们看见大有能力，一讲话一传福音，三千人得救，五千人得救，四千人得救，好多人得救，甚至比耶稣自己还要声势惊人呢。耶稣也说了，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，更大的事不一定更重要的事，事情可以做大，做得大。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，就是指着彼得一个人来讲，已经做得比他大了。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像神自己耶稣基督来做的。这里有个字叫做 Missio Deo Deo Dei， 神的使命。下个礼拜我要去 Raleigh 他们宣教大会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全救恩，根本没有 mission。 其实这话我要修正，在亚伯拉罕身上有没有使命？有使命，没有新约的使命。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大家都知道大使命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而且神把权柄给他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给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说 mission 的工作两部分，一个是教训，一个是施洗，哪一个在先呢？叫他们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，归在他的名下，哪一个先呢？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门徒，就没有意义要去做宣教的工作。你做了宣教的工作又怎么样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神耶稣基督设立大使命的时候，在他呼召门徒一直到最后显明的时候，你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上耶稣上山整夜祷告神，选择了十二个人。当然你说是不是耶稣选错，选了犹大？我告诉你，犹大最重要，因为跟十一个人共用不一样，所以才有人替他做翻案文章，他是耶稣最好的朋友，我不晓得是不是，这个不去提他了。但是犹大跟其他人共用不一样，实在是不同。其他十一个人，神是不是耶稣是不是没有使命给他们？不是的，这个使命是给十二个使徒，然后叫他给所有的人，因为跟他们的使命是重复，并且一直能够生而不生生不息的，一直能够传递下去的。但是关键在哪里？先做门徒。那个时候圣经里面说这些人是门徒，叫他们常与自己同在，叫他们因着跟耶稣基督每天生活在一起，能够明白耶稣是怎么样一位导师，能够明白耶稣做什么事。所以耶稣很多的话教导门徒，记载在圣经里面，当时他们也不明白。我说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责任有必要明白神的话语， 第一个是因着命题性的，先不说我懂不懂，先能接受，所以我们必须读圣经。有些人说圣经读不懂，读不懂你就读嘛。我们小时候怎么读书的？背书。我记得妈妈为了鼓励我背书，告诉我她的歌谣，什么一遍又一遍，遍遍用心念，这个记住了。所以呢，不知不觉学会了一件事情，读书要一遍又一遍，遍遍用心念。说真的，我小时候记性还不错，现在不敢说了。我妈妈记性非常好，我现在越想越到她那个年龄，我越觉得她真是个 genius。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智力测验，我也不知道他智商到底多少，但是我母亲是非常聪明的人，你们不用担心哈，因为他，我说我母亲好，见过的人知道他真是很能干很厉害，我不是夸口。现在我越回想，从前我对他的尊重没有像现在这么多，他真的很聪明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很多事情先背下来记下来再说，我们小时候读书都是这样子的，读唐诗三百首你懂多少。有一年我回到台湾，不知道为什么买了杜工部集来看看，现在拿来看看，真的才明白小时候看东西真的不懂，以为自己会背几首杜甫的诗春望就了不起了。你看看杜甫这个人啊，李杜还有李白跟杜甫不一样是吧，杜甫这个人为什么这样情形，你真正明白你会发现这个人有道理。老实讲，他的诗有时候也不怎么样，但是他要讲的东西是真正他写诗的原因。我们不懂这些事情，一直到你慢慢的成熟，慢慢有智力明白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你从前所记忆的东西多重要。所以第一个事情，圣经先好好读再说，如果可能多背一点，常常背，花几年的功夫把圣经根基立好。我在神学院教书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些来读的人年龄越来越轻，圣经越来越不熟，很困难，甚至需要跟他们补圣经的课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对圣经的喜爱程度如何，是不是你常常读，但是如果你相信神对你有拣选有旨意，你不能不读圣经。我们的存在是因为神的拣选，弟兄姊妹们，没有一个人不想到我为什么活着，没有一个人不想为什么父母亲要生我下来。我希望你不下的结论说是我父母亲的错误 It's a mistake， 会不会这样说，我希望你不是。如果你有真正的确定把握，神造了我，你看很多人基督徒有这样见证例子，他虽然全身残废一样喜乐，为什么？他找到人生的定位和目的，这个是哪里来的？因着神的拣选，他认识自己神儿女的地位，而且相信神在他生命中间有目的和价值，有拣选的旨意。保罗也是这样，最早的时候保罗以为他要做什么，做一个法利赛人，可能他自己定的，但是神已经在母腹里面把他分别出来。保罗后来讲的，他起先不明白，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，他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我是辱骂人的，我是亵渎神的。他不信不明白，他以为很得意，以为在侍奉神，其实是逼迫教会的。他讲得很深刻的话，大家以为他是谦虚。我就认识一个年轻姊妹，那时候在读研究院的时候来了一个姊妹，她是从小就信主，她最喜欢背保罗这句话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他会背啊，都背下来。但是听呢，背得很像，他真不懂，而且他的表现不像罪魁的样子，一点都没有罪魁的那种认罪悔改伤痛然后谦卑的态度，一点都没有。他以说我是罪人中是个罪魁表示他很了不起了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你不要去说他哪里解经错误，他的表现就始终叫你知道他对于圣经了解是片面的。但保罗不是这样，他真的说在他不信不明白的时候他做的事情，因为没有方向，你为自己选的人生定位永远是错的，一直到有一天你看见神在你身上拣选的地位，你就完全顺服，而且毫无疑问这是你的 calling， 你呼召的目的，神呼召你的目的不是去跟别人比，而是说你有没有忠心在你所得的呼召上面尽你当有的职分。 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刚才说了，我们需要认真的读神的话语，在命题里面，神的命题里面找到你所当得到的话语，然后你要求得明白。一个是思考，一个是启示。在以弗所书里面，我们读到启示，什么叫做启示？是你不可能思考明白的，神向你开启。当你真正在神的面前要求明白的时候，神不是开你的智慧，神可以开你的智慧，可以开你的悟性，但是最要紧的，给你看见，启示明白。保罗就说：“是我启示明白的，不是人告诉我的，不是人教导的。”加拉太书，神自己给我看见的。彼得也是一样。那些日子在马太福音里面，当他们众人都在跟随耶稣，他们也彼此谈论，耶稣听见了。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个人都有回答，你是耶利米，你是什么什么人、哦、你是施洗的约翰，你是以利亚，都不对。耶稣问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众人面面相觑，不会回答。彼得比较胆子大，冲出来，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他很确定回答。耶稣怎么说？哈，彼得你真聪明，是不是这样啊？耶稣称赞他一句也好嘛，怎么说的？西门巴约拿，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属血肉的人指示你的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那个指示就是启示 Apocalypse， 打开给你开了一个幕，叫你看见。有时候启示还不牢靠，因为完了以后彼得又糊涂了。当耶稣对他说要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，他们要鞭打他，戏弄他。耶稣，彼得怎么？然后怎么钉十字架？钉他十字架？彼得怎么说？万不可如此，夫子，万不可如此。只有我在，不要想，他们不要想，是不是这样？彼得很勇敢，万不可如此。他凭什么说？因为他能保护他的夫子，只要我在，就不会发生。哇，口气真大，而且心真好。耶稣怎么说？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吧。耶稣为什么这么重的话说他？你不是体贴人的意思，神的意思，你是体贴人的意思。耶稣基督上十字架，神早就知道，你怎么拦得住？彼得能拦住吗？所以耶稣才说，你真是糊涂，莫名其妙。你刚刚才说神启示，父神启示你的，你现在讲这样糊涂话，可见他的启示也不牢靠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思想不能明白的时候，神可以启示我们。所以保罗才祷告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，求我求什么荣耀父赐人智慧的启示灵，叫我们真知道他。这个真知道，真知道 ，epignoskos， 真正的知道，从灵里面知道，从我们的经历里面知道，胜过我们思想，超过我们思想。如果我们不读圣经，不可能有神的启示。很多人以为有捷径去祷告就有启示，我告诉你不会。因为当你能够从圣经里面明白的时候，神并不需要启示你。当你不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绝对不知道神的旨意。你去启示，谁给你启示不晓得，什么灵开你的不晓得。你当心，我不是说不要有圣灵的工作，是你没有一个机会让圣灵做工，因为你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插得下神的话，你没有一个田准备好，神怎么种稻？圣灵怎么工作在你心里？如果你对神的话语没有科目，神怎么启示你？明显的旨意你都不去寻，为什么要把单独关于你的告诉你？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如果你在小事上不忠心，你对别人的事情不忠心，神怎么把你自己的给你呢？你要求一个特别关乎你的启示，你连普通的启示，你连圣经都不读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事实上，在神学里面讲，圣经就是神一般的启示，除了创造之外，给你看见，其实那叫特别启示。但是我说特别启示之外，还有个人的启示，那是必须根据特别启示来的。如果你没有圣经的知识，你千万不要相信谁可以，神可以随便启示你，太危险了。但是我们必须承认，神拣选人有他的旨意。保罗就是这样子，神告诉保罗说，我要差你到外邦人中间去。他做什么工作？开人的眼睛，叫他们眼睛都开，启示的工作。 神借着保罗开启了多少人的眼睛，包括今天从以弗所书看见的认识，都是神借着保罗去开启人的悟性，开他的眼睛，叫他看见。保罗真的是这样一开人眼睛的执事，派你做执事，做使徒，做执事，然后怎么样？不是为了哪几个特别的人，叫他们知道，叫他们知道，叫你们，叫这些人与那些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神有基业给我们，幸亏我在以弗所书里面讲过什么叫基业，那是对着每一个人的。保罗不是说只有少数的人可以得到基业，叫与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所以保罗才有这么坎坷的路，这么辛苦的工作，因为神叫他去做一个特别选定的工作。你也不要羡慕保罗，有很多人太喜欢保罗了，就把自己想象成保罗，你不是保罗，因为只有一个保罗。但是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旨意，神的拣选，神的工作。你看罗马书，所招来的人，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呼召他们，定下叫我们得长子的名分。什么叫长子的名分？长成的儿子。中文这方面呢，不是长幼的长，我解释成成长的长，因为这是圣经的观念。什么叫长子？长成的儿子，嗣子，可以承受产业的。我们应当成熟到一个地步，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是有目的，是有旨意的。这里讲的话是对每一个人说的。如果你不相信罗马书第八章这里的话，二十六节以后的话，二十八节以后的话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。很多人都单独读这些圣经，但你要看见整个的结构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然后怎么样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神拣选因为他是旨意，所以神必须在这些人身上叫我们看见，不是说神不能完成，叫我们看见我们当有的职分是什么，而我们可以自动自发的竭力追求认识神。什么呢？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神不是叫我们随便就可以得的万事互相效力的结果，因为神的旨意要叫我们效法他儿子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模样。这是他已经说了的，神呼召你有特别的旨意，但有一个共同的，叫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他们成为义，所成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，一连串下来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不留心，我们认为被动，我们说既然神知道，神拣选，神也是什么事情都能成就的，你放弃了你得长子的名分，你不愿意做长子。圣经里有许多的比方，许多的故事可以丢弃长子的名分。谁呀？雅各的兄弟是吧，以扫，丢弃长子的名分。你真的要丢，两次给你丢的机会。你看见没有，神对于以扫还有恩典。第一次长子名分丢了，第二次连祖父也丢了，根本就不能称作长子。我们应当是长子，应当得着长子的名分，不肯要，不肯要你就丢嘛。对于神全体的旨意没有妨碍，但是你在神的旨意中间滑落了。弟兄姊妹们，神呼召人有没有旨意？如果没有旨意，你我不需要活着。我讲一句刻薄的话，也讲一句真话，并且也是一句难听的话，如果没有神的旨意，人生不值得活。如果没有神的旨意，我再说人生不值得活。为什么？诗篇上告诉我们说，其中所经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的日子就如飞而去。诗篇九十篇，你去读一读。如果那是摩西写的诗，你知道他的话多深刻。他自己活到120岁，前面40年日子如飞而去，后面40年带领以色列百姓好不到哪里去，满是艰苦。但他说，我们在其中所经化的不过是劳苦叹息，好像一口气叹气完了没有。但是不同，到了后来他变了。为什么？他发现神的旨意，要叫我们传扬，告诉我们子子孙孙， 这是一般性的。在他的身上，摩西有神特别拣选的目的，有特别拣选的旨意。你我每个人，我不能告诉你神拣选你什么目的，也不是说天生我才必有用。你需要祷告，当你读了圣经，你心里面受感动受激励，知道说神在我身上一定有他的旨意，我必须明白。你不能推卸责任。很多时候改革中的教义，当我们听见加尔文讲到神的全能的时候，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。当你真正相信神的全能的时候，你有责任明白。你不能说神的事情神知道就好，我不需要知道。不是的，你有责任明白呀，因为你被呼召是有目的的。你不承认神的呼召吗？多少人都高兴，哎呀，神拣选了我，叫我不被将来不受审判。你的了解太少了。很多人很高兴，高高兴兴来信主了，神拣选我，讲得很神气很得意，哎呀，我中选了，好像考上大学一样。如果神真正拣选你，他对你有没有旨意呢？他对你有没有旨意呢？你说神拣选我就是做个笨蛋，就是做个平庸而已，是不是这样？神拣选我做个平庸的人，你也好好做个平庸的人。你是祷告清楚神要你做平庸的人吗？你就好好做平庸的人。因为真正顺服神的人，平庸也是伟大。有些人说最了不起就是平庸，这样的人很伟大，自甘贫穷，自甘平庸，很了不起。为什么？当你自甘平庸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也是这样降卑自己，那是神的旨意。如果你浑浑噩噩，那不是神的旨意。你自甘平庸是好的，如果神的旨意是这样。我在圣塔纳负责的时候，唐宗有个唐宗荣，你们知道，他来讲一篇道叫恩赐与雄心。我完了以后说，这篇信息对我说的是吧，你何必这么发这么大的功夫对所有人讲的，人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你在讲我太平庸了，不想做大事是吧。神没有叫我做大事，但是要我做真实的事情，大小不要紧。方荣记得他讲这篇信息，弟兄姊妹们，每个人身上都有神特定的旨意，你需要祷告明白。在你祷告明白以前，好好读圣经，看看圣经怎么说。所以我们从神的话语得到他的命令开始，我们好好的明白，求启示，然后我们要顺服。我告诉你，顺服是一个大的问题，因为当我们明白的时候，在我们明白之时一定有不顺服。你知道保罗讲的话很有意思，他说我发现肢体中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很多人说啊，因为是肉体败坏，但你要先想一想，当你知道善的时候，你同时也明白了什么叫做恶。当你明白什么叫做善的时候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为什么？你同时明白了什么叫做恶。本来你不明白，当你明白善的时候，这不是说善恶对是敌对的哈。奥古斯丁讲了一句话，什么叫做恶？恶就是缺乏良善。那个相反，你们不做那个事情就是恶，没有那就是恶。神不是二元神，不是二元论，只是当我们明白什么是该做的时候，在我们里面有个东西叫做不顺服、悖逆，就想做那个不该做的事情，做那个不该做的事情，不做那个该做的事情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所以底下明白神的旨意，一定要顺服。耶稣才有这样的话，人若立志遵行我，这照着我的旨意行，就必知道我所说的是与不是。当你要遵行的时候，你就明白。所以当你明白的时候，你发现里面不能顺服，你一定要祷告求主怜悯。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，祷告不丢脸，照着你的旨意行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这样顺服神。 Missio Dei， 很多人担心神一呼召我，叫我去做传道，叫我去做宣教士，不要怕。如果神真的呼召你，他一定有旨意，你会明白，而且他也给你力量，不要怕。最后呢，跟着做，这个叫 Missio Dei。 什么叫 Mission 呢？实行使命，完成你的使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放在一起比较，我们承认一件事情，神的呼召同时有他的使命，因为神不是没有目的的使，不是没有目的的神。当我们听见神的呼召，我们就知道他必然有他的使命。今天你我如果承认是一个蒙召的人，圣经里说所有的圣徒都是神所召来的，没有一个人是自己来的，神呼召人叫他得救，我们有责任明白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使命是什么。这个使命简单的来说两方面，一个叫我们好好做门徒。做门徒是什么？学耶稣基督的样式，叫我们效法耶稣基督，使他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间表现出来。这就是我们所说丰满的意义，这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基业的意思。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？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打发，传扬神的道，传扬神的福音。保罗是这样，耶利米是这样，以西结是这样，那些圣经里面的人都有这些，亚伯兰是这样，尼西米是这样，彼得是这样，你我也应当如此。当然圣经里不可能把每个人的事都写得那么明白，像耶稣说我的事在经卷已经记载明白了，神没有这样告诉我们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神在你我身上有他的旨意。我希望这篇信息我们都能够学习在神的面前谦卑，好好的跟随他的旨意，好好爱主。如果神真在你我身上有旨意，我们岂能叫他失望。我们祷告。所以说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你都拣选，你也都差遣，每个人从蒙召那天就明白我们应当竭力认识你，好叫你在我们身上旨意得以明白，你的使命得以成全在我们身上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怜悯众人，不叫我们日子在你的面前荒废，叫我们认真读你的话语，叫我们知道你做工的原则，同时也求你开恩怜悯我们，开启我们的悟性，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能够有正确的认识，对神的话语能够真实的明白。不仅这样，叫我们跟随你顺服，一路的顺服，像我们所唱的歌一样，神的路美好，因为我们顺服。当我们顺服信靠的时候，我们必要看见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定的旨意，叫我们生活充满意义，叫我们也充满喜乐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拣选是真实可靠，你的应许都不落空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谢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